这就是这首诗歌这个可怖的点啊！我讲的非常讲的话，弟兄姊妹那个明白了。他这个第二节所以的话，他是就因着这个的缘故了，因复活我已认识了。他这一句的话主要的根据乃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果我们从一般的理智看的话，保罗所写的次序错了。他那里怎么说？是我认识基督，那是根基的。认识基督过了之后，怎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大能了之后，然后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然后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来效法他的死，或者磨成功他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如果我们也不晓得那个和他不晓得那个复活的大能，请我们记得，我们不可能和他一同受苦，我们更不可能磨成功他的死。要有磨成功他的死，是主这已经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了，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已经把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了，已经因着他的复活把圣灵降下来了，是这样的一个灵在我们的身上引领我们再回去，叫我们走主耶稣所已经走过的道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在十字架的经历的中间所有的一个容易的地方。当然说我们的感觉它是太难太难的，但是我们已经看见神带领我们是在那一个容易的地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来学习，来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特别到了一种十字架的死那样艰苦的经历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了。这个时候好像我们要放弃了，我们觉得自己也是没有盼望了，像保罗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在这个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不放弃的，有一个能力来带领我们，不光是忍受到苦难，是带着我们甘心乐意的，就我们这一个人的自己一同放在死地的，然后主的荣耀在显在我们的身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今天来带领我们和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路不同的那个的地方。路是同一条的路，但在我们的身上呢，有复活的大能，然后才来经历和他一同的受死的。下面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贝的，就第二节的第二句话，我何难与耶稣同苦，因神的旨意我愿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正式来为着他活着，当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了，我们会受到一些的审视，我们会遭遇到一些的苦难，但这一个的苦难我们是何等的为难。但是感谢神，你要知道苦难的胜过那个的苦难，这个主要的乃是看见神的旨意而甘心乐意来受到那样的苦难的。今天早晨圣保罗弟兄讲的一件事，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听懂了。当他还在那一个中国那个非常荒野的地方来传道的时候，那一位他是老大哥来问他们的，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从哪里从哪里来啊？一天吃三餐稀饭吃出来的，乃是因着那个的苦难而出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个问题，他怎么会肯一天吃三餐的稀饭？他一天吃三餐的稀饭，我相信先清楚了神的旨意，然后甘心为主受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来为着主受苦，乃是因着有一种的能力托住我们，
是很好，但你会发现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感受到有能力透出我们，而前面摆着是那样厉害的苦难的，到这个时候你愿意承受苦难呢，你愿意在苦难中间就走转弯了，你就逃避了。现在这样子你不大感觉有能力，但是大多的时候那是看见神的旨意，好像神也不管我，我只看见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我因着他的旨意而坐上去了，来受那个苦难的。当你来承受苦难的时候，你才感觉有能力托在你身上。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已经感到能力了，雄雄壮壮的去受苦难的，哦，当我们去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能力。许多的时候我们所感觉得到能力不一定是真的能力，神说给我们能力常常是我们在当经过的时候才感觉的，事后才发现的，当时并不感觉能力的。如果我们能够该开头还没有受苦，知道要受苦之前先有能力在我们身上了，那个受苦还不太苦了。有许多的时候好像主都不与我们同在的，好像都没有一个能力托住我们的，但是还愿意去受苦，是因为什么？因为清楚神的旨意了，然后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了。当你摆上受苦的时候，你才在那个时候经历得到有一种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能够在苦难的当中还能够忍受得住，并且能够胜过啊，胜过了之后还能有一种喜乐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能够感知能够承受的。这是一些属灵方面的事情，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了解。他第二节的第三句话也是很好，主借着复活的能力今居住在我的灵里，因此我欢乐的居着，直走十字架的路。是主在我的里面了，那个复活的能力就是复活能力在我的里面了，我才居着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了。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里面的，乃是叫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晓他和他受苦，效法他的死。啊，这是在经历中间我们所能说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看到那一个十字架和复活的大能的时候，好吧，我们低头，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一同来追求，一同来享用你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那样好大浩大的恩典。因着你十字架的死，当我们老旧的自己被消除的时候，你荣耀的基督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是借着复活的大能来托住了我们，叫我们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复活的大能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虽然常常感觉得到好像没有你的能力来托住我们的，但是你的能力是隐藏的，你的能力正在里面担负着我们的，叫我们因着你的旨意的缘故，甘心乐意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谢谢你，最后所显明的还是你复活所显的荣耀。所以主啊，我们正是愿意把这样的事来仰望你，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来仰望你，正带领我们的顺灵这样的追求的事情上，就我们时时记记的有好的学习，好叫你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显出真实的功效。就是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复活的大能。在昨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看提过了，在这一个圣经里面要提到了死和复活这样的经历。在旧约的里面最少有三对的人物来给他描写的，而这个三对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以及不同的后果的里面来给我们描写出来的。 那么在这三对的人物中间来描写的，在约书亚的身上、所罗门的身上和以利沙的身上，特别写明出来那个复活的那个的大能啊。我今天再啰嗦的提一下，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的时候会看见到，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以利亚，在十架那个经历的里面，他还是相当单独在神面前来经历的。但等到一到复活的光景中的时候，你会看见了，那是一定是整体性的，还不是一种单独性的。是这种的整体性的，那是给我们看见，把今天的新约的话来说了，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来活出这个复活的那个的荣耀。这一个人在十字架死的经历上面，还可以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承受，在复活这个能力的中间，一定给我们一种的现象，就我们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和弟兄姊妹一同的经历，也得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享受到复活大能所产生的功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能够衡量我们的，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经历复活的大能有多少，要经历复活大能有多少，有另外一项能够表明出来的，就是我们活在教会团体的那样原则的生活到底有多少。我们说在神面前个人亲，在神面前亲近主的，我们会羡慕着、依靠着和众人一同在神面前来亲近主，或者还是我们个人来亲近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里面，是我个人忠心的服侍主，或者乃是我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的服侍主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在北顶聚会中间的感觉是如何啊。我记得大概是前年，我们也是在北顶聚会，那一次我走在前头，在那一次的聚会的光景中间非常的好，特别聚会大概聚了半个钟点的，有一位的姐妹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上所有的爱，也感受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败坏和软弱，是因着主的爱的感动而有祷告。哎呀，那一次的祷告啊，实实在在叫我的心中受了大的感动，不光我自己心中大的感动，整个的会场的都是非常强的一个感动。我啊，真是差一点点忍不住回头过来看一看这个姊妹是谁。这个姊妹不是我们纽约的，我们纽约的姊妹们祷告一听我就知道了这是谁了。这个姊妹大概是我不是太熟悉的，那一次非常的好。今天早晨我是做的当中一件后头一件我派领受一些的事情，今天我有个很深的一个的感觉，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感觉了没有。今天的早晨聚会中中间，感谢主圣灵的工作也很活泼很运行，这是个好的现象。但在我里面所最最叫我感觉到喜乐的，当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主的时候啊，在那一个的同心合意的赞美，那一个的感觉非常的宝贝。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昨天晚上听了那位姓徐弟兄的应圣乐的演奏，好不好？哦，实在是棒啊，实在是棒。这位徐弟兄刚刚从大陆出来才一年多一点啊，这位他现在还在居里啊。他的弟弟叫徐飞平，他已经出来有三年了，他的弟弟那是全中国的青年人当中，去年只有他一个人选上到华沙去参加肖邦比赛的，去肖邦比赛的。那么他是哥哥，现在他跟弟弟住在一起，在曼哈顿那边的，还在九里那里面的。他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在大陆没有受洗啊。他的文化大革命九年的功夫没有好好来练琴的，到以后再恢复过来练琴的，他实实在在神给他有这个音乐上的那个的天分。那么这一次我们徐飞平去年就请了他，七月份没有空，今年也请了没有空，我们去请了徐飞新弟兄。他也不知道怎么演奏法，我告诉他，我说你自己选，他说选了之后他再去配调， 他的调配调是自己配的啊，主调我们都懂是吧？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怎么样，这主调是我叫他扒拉，叫他扒拉还有好多的，呵呵那个的许多的感受的配调都把它提起来的，是他自己把它配上来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是会感受得到的，那个的配调把主调的感觉发挥起来了。我不大记得他大概还有一首啊，就是给大家一拍手了。他说他很尴尬，只好站起来，下面没有弹了。我想大家都忍不住，大家都拍手了，哈哈。我们拍手真不是碰场，那拍手的话，就是我们感觉中间大家有那一种感动的。哎呀，他的弹琴实在好，但是我发现呢，他的弹琴好给人一种的感受，和今天白丁聚会的感受另一个不同的。白丁聚会唱的音乐比他差了多了，比他弹琴差了多了。但是白丁聚会的时候，这样几百个人同心合意在那唱那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有一点啊，你们盼望你们不要学，实在是我不大应该做的。到这种场合中间，我大都闭起眼睛，我不唱，我在试着听大家唱。听大家唱的时候啊，对我里头有一种的感动，里头有一种的在神面前的感谢和赞美。我盼望你们不要学哈，大家都像我一样没有人唱了。哎呦，我的听的是非常的好。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上的主喜乐，在这一个喜乐是什么呢？这个就圣经里的说，他要带领众会中一同到神面前去敬拜这位神的。这些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教会性的，在神面前的生活是教会性的，它不是个人性的。昨天晚上徐弟兄的音乐演奏圣乐钢琴的是个人性的，今天白丁的时候是教会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得来。你倒试试看，你一个人可以在家中有了白丁，你也可以跟你太太两个放一个饼和杯，都可以祷告主的，也可以纪念主，可以的。但你绝对不会有一种的感受，像大家合在一起，圣灵有整体带领的时候，那一种的感受，那一种的丰富，那是一种教会性的那一种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越活在复活的能力的里面的，我们越切莫，越尊重，越盼望有教会性的那在神面前所有的表现。这个杯柄不过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主的，当我们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了，我们更需要和众圣徒一同配搭着来侍奉主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已经都提过了，为什么缘故许多的时候不能够在教会中间同心合一配搭呢？教会的整体的荣耀没有呢？因着十字架没有学习，没有十字架的学习，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我有盼望我的弟兄姊妹当中受人尊重，你盼望你在神教会中间有你特别的那一个的身份，你会看见这一些东西把它抵消了，整体的荣耀显明不出来了。所以当十字架的学习了之后了，我们一定在复活的光景中间是非常的炫目，也自自然然有表现的，是教会整体性的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那这是都是一些是在复活的大能中间我们所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这个复活的大能有了这一些的准备了之后了，在我们的经历的中间，我们能够领会到一点的，在神面前所有的学习有好几件。好，一个我已经提了，昨天已经稍微的提了一下。当我们在复活的光景中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得到的头一点，是天的权柄啊。我当时昨天没有提过，还从头提起来，好吧？我们会看见的是天的权柄里头才开始来承受到神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去回想看，主耶稣带领了门徒三年半之久，什么时候在托付门徒的，在地上承担起这个责任来的？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少有过两次，头一次打发了12个使徒出去，第二次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的。 在他还要到的地方先去做工的，他们回来也很欢喜快乐。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那两次不过是操练，那两次不过是学习。真正神要把主耶稣要把他的地上的工作来托在这一帮的门徒的身上，什么时候？乃至要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复活的那一天才跟门徒讲的了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知道啊，这一帮的门徒如果还没有经历到和他同死后同复活的话，他们自己还保不站不住了，怎么能够承担起神的托付来了？当主耶稣一复活了之后，向他们的显现，主就把在地上他要做的工作托在这一帮门徒们的那个的身上。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来看到约书亚记的里面的第一章更是如此。等到约书亚带领了这一帮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了，到那一个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讲，从前他如何托在摩西的身上，今后要托在约书亚的那个身上。所以叫以色列百姓也尊重约书亚，如同从前尊重摩西一样的，约书亚才正正实实的从神那里承担起他在神面前所有的那个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以利沙也是同样的。以利沙原来只是做以利亚的帮手，给以来服侍以利亚的，那是一直等到跟着以利亚过了约旦河，一直等到以利亚升了天了之后了，你才会看见神的工作就托在以利沙的身上。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六王记上和六王记下，都记载了以色列百姓所有的故事啊，几百年的故事。但你大概去看会发现的，在以六王记上所记载的到末了那一个阶段，那是以利亚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那个执事。与六王记下是以利沙所有的服侍，所以六王记上下的分别是从以利亚和以利沙来分的。而这个的以利沙，那是经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就承担起神所有的托付来的。而这个的托付，神一给他们来承担了之后呢，神一定在那里显明出来，神把一个权柄交给了他们。这个的权柄乃是管理万有的那个的权柄。这昨天我已经提过了，弟兄姊妹，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向门徒们的显现，他怎么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他们要去的乃是根据主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那个的权柄了，乃是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们显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头所给我们记载的啊，在那个的记载的里面，在那里怎么讲呢？主耶稣在向他们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们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释放谁在天上也释放谁，你捆绑谁在天上也捆绑谁。主就把这个的权柄赐给了当初的那一帮的门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这一些的权柄都在复活警戒中间所能够承受的。那么你我来看到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六王记下第二章第十四节，在那里会看见是什么呢？我们在那里会看见到以利沙拿着以利亚的那一个所留下的那一些的外衣来打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就分开了。你会看见那个的权柄就在他的那个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主，如果没有来使用到这一个的权柄，亲爱的弟兄，你简直不知道如何的服侍上。有一件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在我自己的服侍上，我常常也是摇头的。 我也感觉到有许多弟兄姊妹或者查经的或者教会中的服侍，我也常常摇头的。摇头什么？很辛苦，也非常多的劳苦，没有多少的果效。为什么缘故？在我们身上显不出多少的权柄，显不出多少的权柄。如果在我们身上有那个的权柄显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们的福祉不会到那样劳苦的那种的境界。我们要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北美，我们的侍奉果效比在远东明显，这是神特别赐恩的那一种的阶段。你我如果到远东去看的，别的地方我不大知道，台湾的过程我知道，我也差不多每一年顶多两年我回台湾一次。等我回去了之后了，我总是要去找到在台湾侍奉的弟兄姊妹，来问他在整个按照台湾教会所有的光景。这个地方你会看见了，好难好难。你在台湾光景来看吧，只有看见这几年佛教兴旺起来，你很少看见基督教兴旺起来。基督教维持老样，但你要知道的，人口一直增加，基督徒的这人口上的比例每年减少，每年减少，人口不增加，这个比例还维持，这人口的增加，基督徒得救的人数的增加的比例远比不上人口增加的比例。你们如果来这从台湾到美国来了，只要过三年回去看一看，你就会看见三年这里头佛教的庙宇多了很多了。你不要说过了四年五年了，不要说过了十年了啊！我到台湾去的时候都会注意的几件事，一个是都市的改变，是吧？如果你们来到美国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去了，那你回到台北你不认识了，都市改变掉了。但是我还不仅注重到都市的改变，我就注重所谓的宗教上的光景。哦，佛教那样的发展，那亲爱的兄弟们，基督教的光景不行。你会发现是什么原因？教会没有来使用那一个权柄，那个的权柄。今天所给我们所遭遇得到的那一种的福音上的拦阻，这一个的拦阻啊，好像教会冲不过去，冲不过去。你知道，教福音任何传在一个地方都遭遇到一些的拦阻的。到1570年前，西教是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遇见了两个大的难处。一个在士大夫阶级的里面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啊，我们有许多的人因为道家以后的果效，以后的在中国不是那么的流行了，所以我们是以为说是佛教的儒家的思想厉害。你如果去看看在中国那个社会的中间的，除了儒家的思想之外的道家虚我的那个的思想和天地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那一些知识分子的当中是非常被人所接受的。所以儒家的那一个伦理道德涵养修身，加了道家那种的思想来抵挡的福音，是福音在知识分子中间啊传不进去。在民间的大的拦阻什么？佛教是印度来的，已经在中国大陆每一个村庄的里面都已经渗入进去了，难得有一个家庭没有佛教有关系的，也是有关系的。这两个东西抵挡着福音的，哎呀，当初西教到中国来传福音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难处。这个弟兄姊妹啊，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的祷告，几十年时间的在欧美的基督教来为着中国福音这两个大的难处来祷告的，这个两个难处冲过去了，冲过去了。现在中国人中间呢，现在不大会因着那个儒家和道家的观念来拒绝福音的，在中国人的中间呢，已经也不太因着佛教的关系来拒绝福音的，这个冲过了，冲过就冲过了。大家看，现在的台湾什么？物质上的繁荣，罪恶上的败坏，虚荣那个东西把福音拦住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在台湾来说的没有冲过， 时期的这个东西比儒家的思想和道家思想容易冲破，但你说容易冲破的话呢，你会看见这个东西冲不破，冲不破的时候福音就不容易传开。你不要说不容易传开了，好多已经蒙恩的人就受到那一个物质上的那一个的享受，那一种的外面的虚荣，连爱主的心都减少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在旁边好好来看的时候，还不是仅仅这个人热心和那个人热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说大家记得保罗说，我们征战不是与所血气征战的，那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的，是撒旦换一套的政策来拦住他的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在神的政府关心的话呢，要从事在这一个的征战的里面的，而这个的征战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胜得过去的，需要来应用主耶稣复活了之后所得着的管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来使用这个的权柄宣告基督的得胜胜过了魔鬼一切的权势，就不许可这种物质上的繁荣、社会中的那种虚荣和那一些东西来拦住他的福音了。在这一件事情征战如果能够胜得过去了，你会看见台湾再会有福音的兴旺，教会的复兴会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了，我们今天在北美是神特别的中国的这个慈恩的，我们也不大去用这些东西，反正福音都还蛮容易的，那是神特别的一种怜悯。我们如果你们如果在一个地方在教会中间稍微时间久一点的话了，就会发现到慢慢慢慢你要往外去做 outreach 的工作的时候，你外面的拦阻慢慢慢慢会硬起来了，慢慢慢慢会重起来了。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大的那个的需要乃是来使用到主那一个管理万有的权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能使用？主是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怎么能使用？说能使用的乃是在神的面前已经蒙神的带领，经历到一件十字架的死，把自己放在死地的。圣保罗实在是真有口才，许多都是深入浅出的，讲的是大家有哈哈笑，把所有真理也是讲得清楚了。今天早上讲到一些人还没有为着那么永生事情着想，斤斤计较的地上的事情了，他就讲了一个笑话，连丈夫连钱还不敢交给太太了，每个东西都算得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好像他讲一个笑话一样，好多人都笑了。为什么好多人笑？因为好多人家里就这个样子的。说你家中不是这个样子，你不会笑的；你家中是这个样子，你才会笑的。笑的话就证明，哎，在你身上就是这个的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那么这是一种的光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自己感受的里面，我有另一种的感觉。另一种什么感觉？有多少的人实在肯经历得到把我自己摆在死地的，才会在教会中间应用他复活的权柄。你到教会中间去看的时候，你有你的意见，他也他的意见，在那争吵，在那坚持。你会发现的，不是说把丈夫把钱不肯给太太，太太每天要算账到底用了多少零用钱。你会看见教会中的吵来吵去的，都还活在自己的里面。像这样还活在自己的里面的，怎么能够来神把那一种权柄来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如果看见如果一个的团体了，实在的神面前一同的学习得到那个十字架的经历了，能够真的把自己摆在一边了，你会看见这一个管理万有的权柄就显在教会的身上。在英国有一次 Robert 的大的复兴，威尔斯的大的复兴，在那边是有应该有一位的弟兄在神的面前非常深刻的一个的祷告，叫教会复兴。但有教会复兴起来了，威尔斯的整个的复兴都起来了，福音传开了。而他的祷告里头只有一句话， Oh Lord, bend me to save the world， 把我制服下来，来拯救这个世界。为什么缘故就没有拯救这个的世界？为什么缘故那个福音不能够这样传扬？是我这一个人没有被制服了下来。当我们能够被制服下来的时候了，主才能够拯救世界，显出了大能。我今天听到圣保罗弟兄他自己所做的见证，我有一个的感想，你我去看看真正被主所大使用的人，在背后都经历到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我对圣弟兄不是太熟悉，虽然我在1950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台中，他的背景的光景我不是太熟悉，我今天才知道他家中的多样的儿子，生的儿子父亲过世了，为了侍奉主到一个地步被他母亲赶出来的。哎呀，我听了我实在受感动，我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事临到你我身上，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不会因着主的这呼召啊，甘愿牺牲到一个地步了，来叫这一个的母亲，做寡妇的母亲和我之间都这么决裂掉了？但是他那个忠诚的来跟随主的，超越过人所有的感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有机会去听那些真正被主所使用的人，难得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一种为难人的能力所不能够承担的那样的痛苦，那痛苦。所以他就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他实在是讲得好，讲得好什么？讲到了我们一同的荣耀，啊，先就提他提起来了，和他一同受苦，然后一同的荣耀。而这个的受苦乃是为着得荣耀而的准备。我就用我们的题目来讲了，是经历到十字架的工作了，然后才有他复活的大能，在复活大能中所有广利万有的权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那一个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上显明出来的时候，总是有这一个广利万有的那个的权柄，有了承担神的托付了，再来领受得到广利万有的权柄，然后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在开始做工，在开始使用我们，在使用我们的里面的叫我们除灭魔鬼的那个的作为。我在这里说提起的呢，除灭魔鬼的作为，我的弟兄姊妹，我是应用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了，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然这一句话是应该是在主耶稣身上的，但是这一句话按照原则来说的，同样的写明在教会的中间，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了，是有在复活的大能中间的。或者神把复活的大能显明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地上的侍奉和生活才才神所用，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在除灭魔鬼的作为这里面，头一点不大想中文，我也不知道，想了想也不知道怎么改法子好，铲除掉生命中的摧残。我把摧残这个动词当作名词来用啊，你们如果学公文的话原谅啊，这不大想公文，公文老是批起来是真是要打叉的。你会看见在我们的地上的生活的中间，有许多叫我们的生命受到摧残的。在约书亚记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当他们这样蒙神的带领往前去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里面，你们不一定读，或者我读给你们听好了，好吧？约书亚记第五章，到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了，带着他们已经过到约旦河了，到一个地方的安营，然后神告诉约书亚要祝福以色列的百姓守割礼，守割礼，所以他们所有的男丁，当他们还在旷野生出来还没有守割礼的，在那里再受到割礼，割礼就把他们肉体滚掉， 是“即加”这个字的，就是“滚”的那个的意思。好，那这是什么？为什么缘故他们要受到隔离呢？圣保罗弟兄已经提了，我看他的问弟兄姊妹，大部分弟兄姊妹都问出来了，就等到在出埃及记里面，主神呼召了摩西，摩西开头还推了说以后都推不过了，答应神他要到埃及去了，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说他回家带着他太太和全家的孩子出来了，到出来的路上神打发天使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的外邦所生的两个儿子没有受隔离，所以因为没有受隔离的缘故神要杀，所以他的妻子希波拉用一个火石替他两个儿子受隔离，神就让着他了。如果摩西他没有在家里头给孩子受隔离，如果这个肉体没有被除掉的，我们的生命一定受到一种的摧残，我们所领受的生命发挥不出功用来的。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了，他们过了旷野了，也过了约旦河了，那必须再有个整体的，所有没有受隔离的人全部要把受到的隔离，把这个的摧残东西来那把它除掉的。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里面的，我们也同样的看见一个的原则，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里面，我们会看见到以利沙他的约旦河那边过来了之后了，把水分开了，过来了之后了，头一件事情所要做的就是他有以利亚的门徒要去寻找以利亚啊，这个以利沙叫他们不要去寻找，他们还要去寻找，所以以利亚就让他们去寻找了，寻找过来之后回来发现都是找不到，他们就确定下来以利亚实在是已经升天了。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怎么样，我们看看耶利哥城的人对着以利沙来讲话了，说这个城的地势美好，但是水不好，土产没有熟就落下来了，有土产有出产，但出产是出产了，到没有熟它就落下来了。到这个的时候以利沙怎么说，叫他们拿一个的瓶子来装着一些的盐，说一个新的瓶子的装着盐，把这个的盐撒在水上就治好了这个的水，以后果子一直到熟了也不至于落下来了。的话你会看见蒙恩的人并不少，生命成熟的人太少。一方面当然了，因为蒙恩的年日不多，生命的成熟是跟着年热的，它的日子如何它的力量也如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也有相当多蒙恩日子久的人，你会看见还是老小孩，还是老小孩，还是需要人扶持的，还是需要人非常把他一刀下一盆花捧着的，不能碰一点不能伤一点的。哎呀我也常常感觉我们人生是软弱，我们啊一下雨就留在家了，一下雪那更停下来了，都要雨也不熟络，雪也没有，哎呀天气也不要太热，那么我们侍奉主爱主追求还可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你们的教会中间，请问你们到了冬天聚会的人数跟春天和秋天一样不一样？我们在纽约教会中间的一到了冬天了能维持原来就很好了，人数增加都要到明年三月开始慢慢就增加了。为什么缘故呢？冬眠了啊！一到天一冷了，哎呦不方便了，雨一多了，雪一下了，哦一阵不方便了。什么原因？小孩子还没有长大，没有老练，生命没有到成熟和老练的境界。亲爱的用子们呀，复活的大能能够除掉魔鬼的作为，你不要把魔鬼的作为仅仅看着罪恶和败坏，罪恶和败坏是魔鬼所用的，叫人不接受主，叫基督都堕落的。现在还有许多世界上的一些事撒旦照样能够用来的摧残已经蒙恩的人所领受的那个的生命。今天你会看见的好多弟兄姊妹在查经班这里头还非常爱主有追求的，等拿到学位了结了婚了工作也很稳定， 房子也买了，汽车也换了，说好了，追求和侍奉怎么样？应该比从前增加了吧？至于比从前减少，什么原因？生命幼稚，生命是为着地上的生活被摧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常常警告你们已经结过婚的人，等到你们有了孩子了之后，你要知道你这个真可爱宝贝的孩子是会被撒旦来用的，叫你的属灵的生命被摧残掉的。好多的家庭当还没有孩子之前，还有相当多的侍奉读经祷告的生活，等到有了孩子了之后了，所以你追求和侍奉渐渐的减少。哪有一个人不喜欢孩子？看见孩子真宝贵，特别头一个孩子。当然，所以头一个孩子有一个叫做这个最大孩子的一种毛病，过分的那个的小心紧张的不得了的。那这是做人方面的，但其他地方是我实实在在心中难过，撒旦会用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所有的生命摧残掉的。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是撒旦魔鬼的一个的作为。当你我在属灵的光景的中间呢，并不是我们不顾到我们的孩子了，但你我在属灵的大能的里面呢，要超越过，要胜过，要消除掉的魔鬼借着孩子在我们身上来摧残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我们纽约教会慢慢人多起来了，我们一直借了一个美国的礼拜堂，但这个美国礼拜堂借着有好多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在三年前的时候就盼望神恩待我们能够自己买一个的礼拜堂。我们一直找也找不到，我们弟兄姊妹的经济能力也不是太大，感谢赞美主，三个多月前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聚会的地方，非常的好。但是我很在神面前谨慎的一件事，切不要当我们有了一个的会所了，有好多位的会所事情去做的时候，影响掉我们在神面前属灵上的追求和爱主的光景。你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很好的可太过敏的，好几个的教会还没有新的礼拜堂之前同心合意，有了新的礼拜堂了之后了，才有分裂，才有争吵。就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有新的礼拜堂的好多事情要做的，就忙在那些事物的事情上，以至于属灵的光景落下来了。现在正难呢，一面必须要有地方才方便，一有房子的时候，我们还总有许多好的事物要办的，应该办，理所当然的。这只要去办了，我们属灵的追求的事情减少了。甚至于意见上有冲突了，难处能够发生，会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切切的小心。我提起一件事情，我想李守荣弟兄从 Rochester 来的是很确定的知道，在 Rochester 有一个美国人的一个的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在整个 Rochester 城的里面，那真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的教会，也相当影响整个 Rochester 的那个社会的。他们多少年下来了，人数增加以后，他们要自己买礼拜堂。哎呀，他们买了一个学校，好大的一个的学校，那实在是好。学校买到了之后啊，有一次先堂的聚会，请一个人来讲道，讲得非常的好。这个人讲道的时候，有了一句话告诉他说，你们要谨慎，到神祝福你们的时候，撒旦要是进来，尽量想办法来破坏你们。哎呀，我是正直，好话不讲，讲个坏话。没有几个月的功夫，果然应验。因着有这么大的一个新的会堂了，为了这个的缘故了，他们长子们和牧师之间起了冲突，冲突到一个地步了，那个牧师就是非常不乐意的里面的，只好辞职退休。哎呀，我听见了是非常的难过。这个就要小心一件事，连这一种是最好的事了，在教会的中间都会被撒旦来用，叫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受到了破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在各处都劝一些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都问我，特别是一些年轻的， 你们在查经班这里头或者教会人不太多，有好多的服事忠心耿耿要做，如果做做做很累了，做做做自己读经祷告都没有力气了，做做做里头的喜乐也减少了，到这个时候光景怎么样？所有人来问我，我就告诉他说，把你侍奉事情减少，或者把侍奉事情停下来。那么停下来怎么办？没有人做怎么办？不要管，不要管。你如果应该服侍主，叫你自己读经祷告和主之间都有了难处了，你自己灵力都失去那个喜乐的光景了，心血光景失去了，你这是一种的红灯亮了，撒旦接着那一种的侍奉教会的工作，把你的所有的生命摧残掉了。教会七七不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样样都有，不必。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做多少，我们的能力不够好多人不要做，七七不要，就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受到那个摧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到了那一次以事情发生，耶利哥的水不好，叫他们的土产没有吃而落下来，不是当时开始的，早就已经有了，但是神一直等到以利沙起来的时候才来医治这件事。为什么？以利圣经所记载的故事也是已经有把含义说明出来了。以利沙说，给我拿一个新的瓶子，然后把盐装在里面。神需要有一个器皿，是新的被神所得着的，新的被神所得着的。所有我们的教会和查经班中来服侍的人的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用到一个地步，神不用了，需要我们重新交在主的手中，主，你再得着我，成为你的新的一个器皿。请大家记得，所有以往服侍老资格没有用，要看主是不是积蓄来使用我们的。如果主不使用了，或者主怜悯我们把自己献上，主重新来使用我们，在神手中成为新的器皿，或者主兴起别人来，这个新的一个的器皿，主来医治那个的疾病。这一个的所谓的心，它不光是时间时态的心，这个的心就是新的经历得到十字架死的工作，然后享用到他复活的大能。这经历中的心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清楚吗？好了，这一种的生命的摧残胜过了，再然后才会胜过黑暗的权势。那一些黑暗的权势我们会看见了，这才是真正主在呼召我们，由我们在地上所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我们讲这一些事情对着我也是太早，对着你们也是太早，但是我想我们还要靠主的恩典，先在理智上了解，在经历中间的神或者慢慢会带领我们。有一句的话，如果你们觉得受不了，那么最好你们就听了就忘掉。请大家记得，神来拯救我们，神来赐恩给我们，栽培我们，在我们地上的那段时间，到最后进到哪一种的状态，乃是进到征战的状态。好，我们人在地上活着，像美国人一般的人说，美国国家是什么？小孩子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什么？老们的坟墓，是吧？你做人的时候，在美国的话是青年时候是打仗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按照基督徒来说的，越到你老年越进到战场。基督徒不到坟墓，基督徒说，基督徒没有坟墓，基督徒只有主所托给我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等候着主给我冠冕，没有到坟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和人中间不同，人是在青年中年经过了征战，老年的时候好听享福过晚年，或者不好等死等坟墓。但在基督徒的身上呢，你越是受主的带领往前去了，你越会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的。今天中午上会的时候， 有一位的弟兄姊妹来找我，他在一个地方的，他这个人蒙恩还不是太久，他就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林弟兄啊，我刚刚蒙恩的时候啊很好很好享受，现在啊麻烦了，什么关心这一个关心那一个，头就是不关心别人，是叫人关心我的，现在蒙恩一天了关心别人去了。哎，我说感谢主，这是长大了，长大了。你看做人也是这样的，但我们还十二三岁之前是什么样，爸爸也为我，妈妈也为我，姐姐也为我，哥哥也是为我，反正不够为着我我就哇哇叫，哇哇哇叫，都是为着我的。一个人到了十四五岁了，女孩子比较成熟的早一点，男孩子十四五岁还是糊糊涂涂的，是吧？还是自打球玩的，可能到了十七八岁了开始顾到弟弟妹妹了，大概终要到二十岁左右了开始顾到了父母的心了，但体贴到父母了。哎呀，我看见圣保罗跟我一样的，一讲起来儿女的事情啊，哦哟，好得到安慰哈、啊。所以你们女孩子还小的还要忍耐等候哈、啊，还有儿女长大了呢都要体贴他的，那就过了相当长时间了。你们孩子小的会体贴你们吗？还不会体贴，要求你体贴他的。你看，一个人正是有儿女，像什么是所讲的，能够对他这么的体贴了啊？你看他这边讲的是什么？他的儿子给他太太梳头是吧？梳了母亲一个头，一个白头发了，他太太先哭了，然后这个儿子呢讲到说，他们以后老年的时候，他儿子会负责的。一讲这个话，什么事就哭了，哭是哭什么？有了这句话就很受感动了。哎呦，有儿女，我告诉你啊，一个人慢慢长大了。会顾到了父母所有的感受了，不光顾到儿兄弟姐妹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也是这样，当我们蒙恩的时候都是叫别人来顾到我们的，稍微有一点长进了，我们就顾到那一些比我们年幼的，再多一点的我们会顾到体贴的天父的心肠，那我们再多一点的会发现主把我们摆在哪里，摆在战场，会看见的有属灵的征战。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征战的，但在灵性的上面主一定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你去读以弗所书就会发现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一帮的蒙恩的人到了第六章，到了哪里，到了属灵的征战，穿起神所穿戴的全副的武装，乃是与黑暗的权势来征战的，就我们那个上的得稳，就我们得胜而有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我说了，可能今天我讲这些都是太早，但是亲爱的弟兄啊，迟早主要带领我们，要我们去胜过那一些黑暗的那个的权势。在约书亚的身上很明显，当他过了约旦河了之后了，他们先乃是把以色列的男丁重新的受到了隔离，然后前头一件事是耶利哥城设立的圣战，那个的城很大很高，不是很大很高，神要他们来有一个圣战、啊、那一个的城也就是当初他们在旷野去吃窥探的时候所看见迦南地的城当中的一个，那个耶利哥的城在当初迦南好多城的里面是个大的那个城，所以你会发现耶利哥的城一打垮了，别的城就很容易打垮，没人打垮耶利哥是个大的一个城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实实在在要打算终有机会尽早到以色列地方去看一看，去年我那人和我一到以色列地方去看的时候，的确有好多的了解，头一个发现耶利哥城不大，耶利哥城不大，耶利哥整个的城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英亩，很小的城，大不大，这地是不大的，城墙很高很坚固。你们如果到耶利哥去的话，就会发现的，它那一带地方都是一种旷野，但是耶利哥那一带的，因为约旦河啊在那里流过来，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是那一带地方的，还是一些平原，很多的农作物出产很丰富，这农作物又出来丰富了，四围就有城了啊。你会发现啊，所全世界各个大城都是靠着水的，有河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才会城，那是人住居住必须要有水的， 词啊，那耶利哥倒是那个现在的耶利哥是以后建的，老的耶利哥是这个新的耶利哥的平原后面的西边一个山坡，在那里建起来的。考古学家那已经是 Rockefeller 那个 foundation 花了钱了，已经去掘出老的耶利哥的城墙。那个的城墙我们能够看得见，虽然我们不能够下去。那个的城墙我忘了，他掘的时候一共是七层还是九层，对不起我忘掉了。所谓的七层和九层是什么呢？那个地方盖一个城墙又垮掉了，过了几十年或者一两百年人再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又垮掉了，人再把它盖起来。所以考古学家去考的时候啊，拿出来那个城墙的那些东西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的，一个时代一个是不同的。那么这一个或许对着弟兄姊妹你们科学头脑的人对圣经的有好多的问题，或许能够不会太大的难处。什么呢？为什么缘故耶利哥的城会倒塌？以色列百姓不是围绕一天，第二天围绕一天，一直到第七天围绕七天，七天大声喊叫，城墙就倒塌了，是吧？这个有点写小说写《封神榜》差不多的。你如果用科学去解释的话，那一带是最厉害地震的时候地方，那一次就是你说是巧合也可以，更好反倒是神所有的作为也可以。到了第七天，到他们大声喊叫的时候，这个强烈的地震把耶利哥的城倒塌下来了啊！所以这种从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乃是他们在神面前凭着神所给他们应许的来喊叫吹角的时候，城墙就垮下来了。 OK， 你无论从哪个根据去领会都可以了。所以 anyway 这个城是非常坚固的城墙，在这个的坚固的城墙的里面，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去攻打的，而这就是撒旦坚固的营垒。那么神要叫以色列百姓进到那个的征战，请大家记得的，所有属灵的征战都是我们进攻的，而不是我们防守的，都是防守的，乃是叫我们叫做能力了，要扩张他的国度，要把人从魔鬼手下抢夺了出来，是进攻性的。哦，有这个圣灵的征战了，基督徒一到保守，他已经在神的旨意中间退后下去了。基督徒，但是这种的征战是什么呢？当然是要靠着信心而有的征战。啊，你也可以这样的讲，把以色列百姓围绕耶利哥七次，七次过了之后，祭司吹角，那是来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的那一个的大能，广利万有的大能。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征战和主耶稣在地上的征战也不相同。主耶稣在地上了，大家和撒旦地那个厉害的征战，到了他死了三天三夜在阴间地的深处了，在那里和撒旦之间有艰苦的征战，然后他就是死败坏那张死权的，是吧？这是主耶稣的征战。那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在树林上面来征战，并不是和主耶稣，乃是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来应用他得胜的权柄，然后把人从魔鬼的手下释放出来。我们并不是去艰苦的征战以至于得胜，那是已经的得胜，然后去掳收那一些的掳物。所以我们不像跟主耶稣，是主耶稣自己艰苦的征战。那么这是在约书亚的征战，我们看到的以利沙的征战，去看到列王记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里面也是如此。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里面，摩押王背叛了，那摩押王背叛了之后，以色列的王和南边犹大国的王联合起来了，来攻打摩押王。好吧，我们再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好了，好吧，我们翻开一下列王记上第三章的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雅各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那是以色列王数点以色列众人，然后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撒弗，然后跟他们讲了要一同来攻打那一个的摩押王。 当他们来攻打摩押王的时候了啊，他们就从南边的绕了从以东那边过去来攻打摩押的。那这样的攻打过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水了。我们可以看见，人要说自己的方法来设定阵仗的时候，不要说不能够胜过了仇敌，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够维持，是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了，一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去找以利沙，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什么态度呢？非常的生气。他为什么生气？看见雅和的儿子，雅和的儿子那就是约兰王，就做以色列王了，来到他那里求告了，他非常的生气。生气什么？以利亚在的时候，雅和王这样的得罪神了，因为耶西别把那一些的偶像都带进来了。以利亚虽然在加密山顶上把450个先知都杀了，但是亚哈王还没从心中悔改，到现在亚哈王的儿子来求以利沙了，求以利沙非常的生气。那以利沙怎么呢？看在犹大王的面子上，愿意。不过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第13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只着说侍奉永生之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见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要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缘故以利沙这么的做法？他看见了犹大王的面了，才愿意去求问耶和华。他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告诉他们：“先替我找一个弹琴的人来。”这个弟兄姊妹，这很难领会。我不知道我所领会的对不对？是什么？以利沙看见了以色列王极其的激动。在激动的里面，他是临终因着激动而不清楚神对他所说的话。激动该不该？好像是该的。在这个的激动却叫他没有办法听见耶和华神的话，他需要弹琴的来了，叫他从激动的心情中间安定了下来。到了这个安定下来的时候了，然后耶和华对他如此说啊。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也要注意的哈，我们如果在任何的事情上，教会和查经班、个人设定灵命上遭遇，家庭都是如此的。什么时候当我们一激动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们非常不容易清楚神所有的心意。设定的激动的理由是正常的，需要神带领我们把平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才知道神所有的心意。然后耶和华跟他讲了，给他们要叫他们掘了沟，有耶和华就叫水流下来了，充满在那个的沟的里面。摩押王的军队百姓看见都是一个红光，以为他们三个王自己惨傻了，说他们到以色列营中来抢东西了。到那个时候，神叫这个三个王起来打击了摩押王，树林上才有树林的胜利。那是那一段所谓的故事。那这是在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里头所第四章的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的故事。所以这些的故事我们会看见是什么呢？这些故事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乃是一种树林的那个的征战，在那个的树林的征战的里面胜过了黑暗的那个的权势。 OK， 还有一个在以色列王记上第四章第38节下面这一个的故事，在那个的故事来说到以利沙来到了基甲，有一帮的门徒一同聚集在野地。当他们在那里有野地有 picnic 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把瓜放在锅的里面，有一个的门徒把一个有毒的瓜放在里面的，不知道给大家吃了。已经吃了之后，有人喊起来了：“这是有毒的瓜！”大家都中毒了。 到这个时候就告诉了伊丽莎，伊丽莎就把一边面撒在那个锅中，毒就消除掉了。那第二次位你会看见这个也是一种黑暗权势所有我们在神面前有的那种的征战。你去看使徒行传很清楚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着他们的里面，他们起来了征战，起来做见证，是吧？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到三千人得救，五千人一得救了之后了，撒旦就借着那个外面的祭司长，外面的大祭司来逼迫这一帮的门徒。所以你会看见第四章的里面的，第五章的里面的，你会看见他们就受到了外面厉害的逼迫，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到了这个属灵征战里面，特别是彼得和约翰，代表了教会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他们受了威胁，好到那个时候受了鞭打，他们说顺从神顺从人哪一个是对的，你们自己商量吧，我们所信的我们不能不传，非常的刚强。到这样的刚强过了之后了，到了第六章什么事情发生？亚纳尼亚撒菲拉，对吧？他们都已经有人把东西奉献了，把整个的奉献给主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把财产也奉献了，别变卖了，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奉献，留下一部分没有奉献不该受到神的惩罚的，这他缺奖是完全的奉献的。那这是彼得那一次发怒的地方。说彼得对怎么讲呢？财产没有变卖不是你的吗？你变卖过了之后嫁银不是你自己做主的吗？那结果可以做主，那我们不是像世界的共产党非要叫你完全共产不可，要把你全部交出来的，你如果没有意思全部交，你这个可以留下没有关系的。说你为什么心中起意气哄圣灵，你没有完全奉献的，确实受了完全奉献，什么原因？他受了完全的奉献好得着人的尊敬，他牺牲了物质又换取了在教会中间人对他所有的尊敬，这一个彼得绝对不能容让的。你我会看见彼得的态度好厉害，好厉害是什么？他们这个的亚纳尼亚在他面前扑倒了，扑倒的时候等到他妻子来了，彼得在那问他，你告诉我你们说变卖的家营都是这一些吗？他说都是。彼得怎么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起来欺哄圣灵的？把你丈夫抬出去的少年人来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个妻子也扑倒在地就死了，把他们抬出去了。哎呦好凶哦，好厉害呀、啊！为什么有个彼得这么厉害？你我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看的话，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里讲到说，撒旦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借着谎言进来了，乃是来破坏教会内在里面的东西。撒旦凯都用外面的大祭司祭司长从外面来要把他们消灭，凡是撒旦不能够在外面把他们消灭，撒旦一定进到里面来把他们破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的，我自己为了中国的大陆有一件事情实实在在担负的一个很大的担子的，中国大陆的教基督徒教会在一过这二十多年来所遭受是外面的那个攻击，这个外面的攻击没有把教会消灭，教会只有更加的兴旺。感谢赞美主的，他们的确做了非常强的见证。现在外面的力量攻逼迫不怎么厉害了，现在内部的一定撒旦有所破坏的工作，从内部来的，内部来的一个也是他们里面政府上的做法，叫做三自，表面的自由事实是政府所控制的，那这个这一个来破坏的。第二个也是借着有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在基督徒的中间有分门别类，有分裂。第三个，在国内的那一些的整个的社会人都羡慕到外面物质上的夸耀，特别有华侨的眷属的，哎呀，华侨的亲切的，带一些东西去，带一些钱去的，来着那些物质上那些的夸耀的， 这个东西渐渐会影响到人家儿女的。如果这样的话，请大家要注意，这一种的破坏的作用比外面厉害的逼迫还要厉害，还要厉害。你看在台湾的光景我已经讲过了，什么难处把台湾的教会做到今天这么软弱的地步的？是外面的逼迫吗？台湾的政府对教会一点不逼迫的，完全是自由的，在外面没有逼迫，在台湾所有的是内在里头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先是这样的，从先用外面的逼迫，然后用里面的破坏，是在这里一次的，那是里面的破坏。但在这个光景中间的以利沙怎么办？怎么办？把一堆一把的面撒在锅的里面，多久消除了？那我也不大知道，不敢确定这个面是代表什么。但这个的面有一个可以把它已经结晶引用过来，是不是引用的对和不对我不敢说。那这就是当然利未记的里面所说的，所献上的素祭。献上的素祭是把细面献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献上的素祭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那样的单纯柔细的在神面前的活作，有着这个缘故来讨神所有的喜悦。我们在教会中的切切不要注重的声望，切切不要注重的规模，要维持着单纯柔细在神面前来活作，不是一只的牛，也不是只羊，不过是一点的细面献在神的面前的，用这一个了来应付掉在神儿女中间所有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就是另一种的魔鬼的作为来破坏他的儿女的。所以一个是外在的征战，一个是内在的那个破坏。那么一个人如果蒙恩像以利沙一样的话呢，这是来应用到那个复活的大能，在复活的大能中间除掉了就我们生命摧残的，再有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两方面的征战都能够得胜。如果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身上就显明出来那个复活的那个的大能。这个弟兄姊妹，我想我今天已经过了时间了，我只能够停在这里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着我们所讲的还有些什么地方有一些的不清楚或者有问题的没有，有的话可以提，好吧？好的，我们就是有一个祷告，我们可以散去。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我们好不好请王少奇弟兄带我们最后一个祷告。